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做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如今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敬拜你。我们更需要打开你的话语，来从中领受你要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巴不得通过今天的这段信息的分享，我们透过你的话能够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所以我们就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圣经中的记。那刚才呢，比方弟兄，因为我们大家唱的最后一首诗歌，将一切献于祭坛。比方弟兄也提到，在祷告中也提到，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神。那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很多的地方都出现祭。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是祭哈。在我们看圣经之前呢，我想我们先来看祭这个字。我这里边呢给大家放了一些资料在这里边。那我们先看这个汉语的祭，书人解字里边是这样讲的，祭祀也，从事以手植肉。这个直立切大家不要在意哈，这个是读音的，跟读音有关，所以我们不要管它。那这里就是说，这个祭呢，他说从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祭祀是要遵从一定的指示，不是说我们想怎样就怎样。所以祭祀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它都是有规矩，要按规矩来办，有祭祀的程序，有祭祀的这个条例。那以手持肉呢，这个很形象哈。那如果我们看底下这个字哈，底下这个字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也是祭这个字，但是呢如果大家打出来的是甲骨文的祭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汉语这个汉字哈都是象形文字，所以你看这个甲骨文这个象形文字的这个祭非常的形象。他说你看右边右上边这个好像是一只手哈，然后呢左上边呢这个是拿着一个肉，然后底下呢这个一横一竖两边那个，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台子一样，这是一个桌子或者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哈。所以呢把肉放在这个台子上非常的形象哈。那英文里边对应祭这个英文词呢是 sacrifice。 那这个 Wikipedia 里边对 sacrifice 它的解释是什么？ sacrifice is the offering of food, objects or the lives of animals or humans to a high purpose, in particular divine beings, as an act ofPropitiation or worship。 这个地方没有打出来哈，但是我自己打的这个 slide 上有，我刚才给大家读出来了。这个后边意思呢两个 word， 一个是 propitiation， 一个是 worship。 那 propitiation 呢是劝解抚慰和解的意思，这 worship 我们知道就是敬拜的意思哈。所以你看这里的英文的解释，他说就是说献上可以是食物，可以是其他的东西，尤其呢可以是这个动物，甚至是人啊。那献给谁呢？它是献给 higher purpose， in particular divine beings， 就是神明。所以说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哈，这个祭呢它实际和很多的宗教都有关系。那我们知道不同的宗教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祭，比如说这个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哈。那宗教呢，我们知道什么是宗教呢？ 宗教其实就是人对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的一个追求，对更美好事物的一个探索哈。那么当人来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像这里说的 higher purpose， 那么他要去表达一个敬畏的一个态度。同时呢，还有就像刚才我说这个词 propitiation， 它有和解的意思，就是有，比如说人做错的事情，需要跟神去求得原谅，所以这也是祭的一个意思哈。那刚才我们提到，在圣经里边有很多地方都提到祭。首先，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旧约当中的这个祭哈。我想，熟悉旧约圣经，尤其是利未记的弟兄姊妹，可能对这个我这里提的这个祭，大家都可能非常熟悉。如果我们看利未记，我们就会看到有五种特别常见的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后边呢，每个祭的名字后边我打出了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哈。那先看这个燔祭 burnt offering， 这个 burnt 我们知道是烧。这个因为燔祭呢，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祭物放到祭坛上，完全的把它给烧掉啊，献给神。所以说它这个翻译英文的翻译非常的贴切 ，burnt offering。那接下来第二个祭呢是素祭，素祭如果我们看就刚才我这个五记后边我写的六个记一到五章，就是说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看六个记，要想看这五个记哈，第一章就是讲燔祭六个记，第二章讲的就是素祭，第三章讲平安祭，第四章讲赎罪祭，第五章讲赎愆祭。不是说所有这五记的信息都在这只在这五章里边，但是呢，就是其他的章节甚至其他的书典里边也可以找到祭的信息。但是如果你要想很系统的看到底什么是这五种祭，六个祭的前五章，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去不找就可以找到哈。那刚才我说完了这个燔祭，接下来这个素祭呢，素祭呢按照这个这个六个祭的它的记载呢，它是献上这个面粉或者麦穗或者饼哈。但是这里边这个英文呢，看到有三个不同的英文的这个翻译 ，meat、meal、grain。这个数据是什么？是按照什么呢？是 James K， 这就是君威正史的书，这是因为它是最早的这个翻译本啊。那他那里边把数据呢，就翻译成 meat offering。然后呢，你要看那个 American Standard 的什么呢？它就翻译成 meal offering。如果你看经常很多人，尤其年轻朋友特别习惯使用我们 NIV 的那个版本哈，那个就是翻译成 green offering。那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好像 green offering 是最贴切哈，因为它是用麦穗哈。那这个我开始我第一次看这个就这个时候的时候，我觉得好，我以为好像是这个 meat 好像是翻译错了哈。为什么你说这个？因为你想到 meat 你就讲到这个动物的肉哈。但是呢，后来我查了一下呢，其实因为这个《King James Version》，它最早的这个出版是在1611年，那个时候的英文和我们现在的英文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我想顺便提的，免得大家看到了觉得这个很新鲜，不是它翻译错了，在那个时候，这个 meat 它就是指我们普通的食物，它不是说牛羊的肉，不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完全是非常的 appropriate 合理的这样一个翻译啊。但只不过到了今天，我们英文已经变化了。那么今天再提到 meat， 我们想到的就是牛啊、羊啊、鸡啊这些肉啊。那平安祭的话呢，这个听说是为什么它翻译成peace offering？ 那么到了 NIV 呢，它就翻译成 fellowship offering。我觉得这个 peace offering 呢，平安祭这个是字面上非常贴切哈。那 fellowship 是 NIV 的这个翻译版本。我还记得前不久温弟兄跟我分享一篇信息，就是与基督同死哈在一起。那个温弟兄多次讲到 fellowship 这个 offering。其实平安祭它这里讲的是相交啊，是在一起，这个是和解啊。 那么这个三个摄影师，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从意义的方面来翻译这个平安记的。那么赎罪记呢，这个是很直接 sin offering， 赎愆记啊 trespass 或者是 guilt offering。那以后我们会啊，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这个赎罪记的赎愆记，这个两个有什么啊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这是圣经当中记载的五种啊不同的记哈。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有祭？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哈，其实这个祭第一次出现了。虽然我们说第一次献祭是该隐和亚伯这个献祭，但其实那是在应该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好像第四章应该是第四章，对。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其实最早这个记出现在圣经里面，就是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就无论了，对吧？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看到彼此失身肉体，然后呢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这个衣服来遮盖自己。但是当神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神怎么样呢？神给他们做了皮衣。那这个皮衣呢，实际就已经谈到了祭，因为这个皮是动物的皮，要想给他们做皮衣，就是 sacrifice animals。那圣经里面没有讲究竟神用哪一种牛啊或者羊啊，没有讲，但是那里面是第一次出现。但从那里面我们就看到祭和罪是什么人，因为人犯了罪，所以祭就出现了。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啊祭最开始的是一个神圣的动机。那下面呢，我这里边这个表格我必须说明一下，这个不是我自己做的哈，这个是从文献当中啊引用的这个表格，主要是感谢制作表格的弟兄姊妹。那这里边的话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简单、比较 high level 的一个总结，就是这五种祭，前面是祭名，然后呢，第二column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旧约经文里面的这个详细的相关的章节。我刚才讲的就是不光是都是翻译，它不光是列位记第一章，主要在第一章，但是其他的章节啊，也有关于翻译的这个记载，大家就是回去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翻看哈。那么第三行呢，就是这个记录啊，最后呢是讲到这个每一个记的目的。那这里呢，我们不可能，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这个逐章逐句的去看哈。那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这五种祭哈。首先，我们看这个祭物，它翻祭哈，它说是无残疾之公牛、公羊或公羊。然后呢，它一定是全烧的。我这里简单的就，因为翻祭是在这五种祭当中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祭哈，所以呢，我先读一段大家经文给大家哈，就是《列位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贡物，他的贡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明月满，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明月满，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两人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去，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你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块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用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但凡记得丈夫与腿要用火洗，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这一段约伯记第一章最开始，他就很清楚的，这个神就告诉摩西哈，这个怎么准备这个燔祭哈，约伯来做这个燔祭。所以你看到这里边哈，首先来说呢，他要没有场景。因为这个后边你看这个目的啊，他说是为寻一般的预犯之罪，人向神表示表示这个敬虔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没有残疾的啊，没有残疾的，这个残疾这种跟他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说呢，那是无瑕疵的。那接下来的话呢，他说全部烧在祭坛上，那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为表示他的意思，他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要完全的献上自己。这个燔祭是这样的哈，那么后边的话我们会看到其他的祭呢，有的祭它就不是完全的献上，这个是根据祭的目的，所以燔祭它是要表示完全的献上，所以他就把这个祭牲完全的全部都放在这个祭坛上烧掉了献上。那第二个就是素祭呢，我们简单看素祭它是用和素细面，然后呢加橄榄油乳香啊，对，这个新面的薄饼可以加盐，但是不可有酵或味。那么这里边呢，这个燔祭、平燔祭、赎罪祭、赎愆祭，那四种祭都是血祭，都是要宰杀动物的，唯独素祭是没有宰杀动物的。那么这个素祭的话呢，我们看到，我们就是说第一次读的时候，像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为什么有这样这些东西哈、啊，又橄榄油啊，又乳香啊，又血盐，又是这个，实际每一种神规定的东西都是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这个橄榄油呢，实际就是预表圣灵的，因为我知道在旧约里面，君王和祭司都是要被膏立的，那个膏立就是头上浇油。那这个人浇下去呢，其实预表是圣灵的浇灌，这是神把他们分别为圣哈，也赋予他们权柄。那么这是由乳香呢，这是一种香料，我们知道哈，乳香的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它香，温暖，它是香气，不会有那种焦的那种苦味在里面啊，这种特殊的香料。那这里边提到说不可以有酵或味。在圣经当中经常提到教，就是和罪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跟他们特别的讲，你要有无酵饼。那当然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解经，就是说一个说他们走的匆忙，没时间发酵，这个带一个无酵带一个有酵的饼。实际上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神不让他们带有酵的饼，因为教这个为什么教跟罪呢？因为你想哈，这个教就是把弄成撒旦，是一个不诚实、不真实，不是原来的自己。当人膨胀的时候，当人骄傲的时候，就像这个面发现一样，那人第一次犯罪，还是刚才提到亚当跟夏娃，为什么犯罪？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光景？因为撒旦用蛇来引诱亚当夏娃。说你要吃了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神那样。那他们为什么吃呢？因为他们就吃了就可以像神那样。人不是神，你永远不能成为神，因为人是被造的。但是当人自我膨胀，当人骄傲，当人无限的放大自己，想像神一样的时候，就像那个叫把面团发大一样，这个就是罪。所以说，神在这里面讲不可以有罪。为什么没有命呢？这个命啊，我们吃的都很甜，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哈，我们撒旦就是要把这些甜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财富啊、名誉啊这些东西让我们看重，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绊脚石。就是撒旦是用这些命的这个甜蜜的东西、甜美的东西来引诱我们，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而且命如果你烧它的话，你会变成会很难闻。不是心中之心，神是不会原谅的，这非常有意思。所以说既有实际的意义，有属灵的意义在里边。那接下来这个平安祭呢，它是无残疾之羊或羊， 你会发现呢，这里边它就没有再提功能和功能。平安祭的意思，神让人受平安祭的意思就是感恩与相交，神与人有相交的机会。所以说平安祭也叫做感谢祭，也叫做甘心祭，也叫做还愿祭。很多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顺便说一下哈，这里边虽然我们列了五种祭，其实在圣经里边有很多其他的祭。你会看就是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那几种祭，好像摇祭啊、举祭啊、奠祭啊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祭。但其实这些所有的这其他那些祭，你要是仔细去分析、去读、去理解的话，基本上都是在这五种祭的范畴之内。无论是从用料、祭物的用的东西，或者说它相应的目的、功用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五祭的这个范畴底下哈。所以呢，我们主要就列这五种的主要的祭啊。那平安祭怎么说？它不用再说一定要供养供养或者怎么样，他就是说是为你留言。所以说神借着这个是告诉我们，无论是男无论是女，无论是贫无论是富，神都愿意来我，让人可以有他，跟他在一起相交，跟他在一起共处。而且这里边如果我们继续看那个就后面说明的时候呢，翻译是全部少掉，但是平安祭相信的人祭司都可以受。所以说这是神要跟大家共享，这是它的意义所在哈。那赎罪祭的话呢，这里边它分了不同种的这个祭物哈。你看这个公牛的是大祭司就全部做，公山羊是官长，那母山羊是连羊羔为一般人，斑鸠或雏鸽为穷人。如果特别特别穷的人，没有羊，甚至献不起这个雏鸽一般鸠，那神说怎么办呢？你可以细念依法行之，这个是非常少量的一个记录。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慈悲、神的怜悯。神不要说只救富人不救穷人，无论你有多贫穷，这个神的心意在这里边永远的，他不同的人他都非常非常的体贴哈。那么赎罪祭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赎罪祭它是要把祭牲的血，如果你们仔细去读那个立位记就会看到，要弹到那个幔子上，弹七次。那我们知道血是代表生命，当你把这个血弹在幔子上的时候，就是有祭祀赎罪的意思。而七次，七在圣经里边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啊，那我们都知道，神是三一的真神。我们当他创造这个世界、造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就是四哈，东南西北也好，上下左右也好啊，这个都是四维的啊。所以说，当这个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和人合一，神可以，人可以回到神那里，重新和神相交，这是七的意义。为什么要谈七次哈？那这个血呢，还洒在祭坛周围。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那个是也是救赎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那是赎罪祭。那最后一个呢是赎愆祭。赎愆祭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就好像它跟赎罪祭经常会好像很相似哈，有的时候看好像在互也可以这个互换哈。但是呢，如果仔细读这个立位记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赎愆祭跟赎罪祭，赎愆祭它更多的是说你犯了罪，你犯了错，你要偿还，这个错是有代价，你要有一个偿还的这个。而且呢，神还规定有三种。第一呢，是祭司要给你估，比如说你这个侵犯了生命，或者说侵犯别人这个财产，或者怎么样，你犯了一些这个罪哈，那么犯了一些错误的话呢，他估你究竟你犯了多少，这个欠了亏欠了多少，那么亏欠了呢，这个呢你是要偿还。所以说这个刚才我们的英文的翻译，你记住刚才的英文的翻译，这个赎愆祭是什么？是 guilt offer。 那我们这个我个人是这个不止一次的吃过这个啊，这个一直超速，一违章，拿到 ticket 的人， 所以拿到这个的我们都很熟悉啊。你上面可以给你两个选择，你听丢低或拿你丢低，那如果你可以丢低怎么办？你乖乖的交钱进账机票过去，对吧？那就是你的 price，就是你的服务。所以赎罪记，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样。它跟赎罪记，赎罪记是很文学的，有罪，我们大家都有罪，所以更多的它是讲的罪性原罪哈。那赎罪记更多的是从罪行的这个层面上面讲哈，当然它们有很多的 overlap， 但是呢，这个赎罪记赎罪记也都是一定要是无瑕的。而且那个赎罪记刚刚讲到哈，赎罪我忘了提到，它那个是把机油。把血弹上，然后呢只有肾上啊，但是这个其他的身体呢你是要拿到营外去焚烧。那你知道我们主耶稣什么呢？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外受死，就这次从这边的预表哈，在城外受苦。那这个我刚才就是简单的我们把这几种的记忆我们都看了一下哈，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是神在旧约当中为以色列人定下的这个律法，这是律法的一部分。我觉得，神通过摩西把律法传给以色列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祭祀的这个律法。那旧约是这样，谈了这么多的祭，那到了新约又是如何谈的呢？新约里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哈。新约里面，希伯来书十章第一到第四节，律法既是将来明示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急着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记录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这里希伯来说的作者清楚的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旧约里面的记是不能除罪的。那这个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哈，那既然不能除罪，那什么神还有以色列人献那么多的祭？祭实际呢也是律法的一部分啊。我们知道哈，我们常常都会有问题说，既然我们有主耶稣的恩典，你是不是就不要律法了？这个为什么旧约里面有律法啊？那我们都知道，律法乃是叫人之罪，人不能靠着守律法称义，靠守律法得救，律法是叫人称叫人之罪。所以说这里面你看。第三节他说这些记录是叫人每年想起罪的。另外那个记录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我们看到他无瑕疵的那些，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各种记的神的规定，你可以看到神的圣洁的本质。所以说就像律法一样，记录是一样的道理，它是让人知罪，而且它是让人看到神的圣洁。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他不能赎罪，但是神还是要把祭定下来，让人来献祭。那么既然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谁能赎罪呢？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继续说，他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什么？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本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哈，这个主耶稣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前的，为要立定在后的。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了。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先说旧约永远的血不能赎罪，但是这里面他告诉我们，基督成为永远的赎罪祭。那我们刚才也说了，那因为祭司在永远不同的程度上都预表了主耶稣哈，然后我们还要再看这个是如何预表的。那么最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说从此等候他成为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自己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你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身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君献祭了。所以这里边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圣徒我们基督徒不用再为罪献祭，为什么不用再为罪献祭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永远的这个赎罪祭，他为我们一次献上，他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为什么说我们刚才提到旧约当中有五种祭哈，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是如何来成全这五种祭的哈。那左边是旧约的祭的意义，右边列的是新约祭的成全哈。那燔祭刚才我们分享到的，燔祭就是要把祭物完全的献上，它是要全部的献上。那么基督他是将自己毫无保留的全部献给神。主耶稣在地上他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他甚至说他的人子跟走过的地方都没有，他是将自己最后完完全全的摆上，没有一点保留的献给神啊。所以说当主耶稣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他是毫无保留的献给神，他就成全了那个全部的奉献，就是燔祭。那素祭的话，刚才我们说素祭实际上就是完美的奉献，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神要有香，那是新香的祭物啊，不要有旧，不要有味，那是说要有一个完美的品格。那么基督一生完美，他从来没犯过罪，甚至于即使到最后他临死的时候，那个罗马的主公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比拉多三次说这人也查不出他犯罪，因为法利赛人他们也承认他找不到这个耶稣基督有任何的罪。最后大祭司为什么跟他说，因为他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从品格上来讲，基督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谦卑，完全的舍己，是完美的人格，所以说他就成全了受祭那完美的奉献。那为什么说基督成全平安祭呢？因为基督是人与神重新相交的唯一道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知道我们要想成为天上得救，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主耶稣。所以说因着有耶稣基督，我们就能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经常祷告，我们说感谢感谢天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宝座前，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就是这个意思。那赎罪祭这个不用说了，因为基督的死他可以就说再次使我们与神相交哈。那么他替我们献上了这个赎罪祭，刚才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说一次的献上永远的赎罪祭。那赎愆祭呢，我们刚才讲说它是罪的公账，对吧？罪的公账乃是死，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所犯的罪付上了罪的代价。所以你看这个耶稣基督他所献上的是他自己，但是实际上他是满足了旧约所有的这些祭的要求。所以说主耶稣对门徒讲，他说我来不是要怎么样 受教律法，乃是来成全律法。所以从这里面看到，他不是要废掉旧约里边的那五种祭，而是他为自己亲自成全了旧约当中所有的祭。那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说既然主耶稣替我们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他成全了旧约当中所有的这些祭，那我们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什么祭都不用献了，就祭再跟我们与我们都无关了？那这个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终于都解放了哈。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看新约里边使徒的书信啊，这里我列了两个使徒的两段经文哈。第一段，我们先看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使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执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英文翻译灵祭就是 spiritual sacrifice。那还有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在那里边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刚才我跟弟兄在祷告的时候，知道我们把自己献为活祭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彼得提到灵祭，那保罗提到活祭。这个从字面上看，好像这两个不一样啊。因为这个灵祭呢，是说 spiritual sacrifice， 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属灵的献祭，因为。彼得在这里讲，他说他是把教会比作成灵宫。那么主耶稣我们知道哈，他是做了匠人头破黄土石，他是教会的磐石，所以主耶稣也是活石。那我们呢？彼得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都要做建造教会这个灵宫的一份活石，献上灵祭。灵祭是这个教会这个灵祭是指属灵的祭。是属灵的祭，那这个我们会比较好理解的哈，因为不用再去献那些牛羊啊，那些什么浴血呀，这个都不用了哈。所以说这是属灵的祭，但是保罗在这里边呢，他说将身体献上，那是八的，这个身体没什么很大的。那么正常，当我们说到人的时候，我们说灵魂体对吧？啊，这个身体啊有灵魂，那这个八的跟这个 spirit 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是不是？如何理解这个活祭呢？其实这个也不能理解哈，因为保罗在这里边他说当做活祭哈，绝对不是说把这个活人放在祭坛上去烧，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不用再放任何的东西在祭坛上，那实际我们心中当中的祭坛是什么？对，就是事实上，主耶稣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是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圣徒，我们把自己放在哪里？也是放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跟从我，就要背起各自的十字架。”所以说，其实保罗在这里边他讲到做活祭、身体献上，其实跟彼得说的是一个意思。他乃是说，我们不用再去献牛羊的祭，我们是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五主同定十字架，因为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说五子五主同死，五主同活，对吧？所以说，我们实际是这个身体线上，这个当做活祭，其实跟彼得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只不过是不同的表达。那我们这里讲说，灵祭也好，活祭也好，就是把我们自己献上，成为教会的一份子。那到底怎么叫把自己献上？如何献上？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主，到底如何献上呢？感谢主，在这个圣经里面哈，他给我们很多的启示。那这里我列了其中的几个哈，首先是束在主名的祭，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束在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主神的果子。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献上束燔的祭，以束燔为祭。那这个束燔的祭呢， 不是说神说哎呀你们夸我你们赞美我，不是这个意思。塑造的自己说到底，实际他讲的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人和神之间的交流。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神的殿堂，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的时候，乃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这位主耶稣，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到这里来敬拜神。神也不需要我们来敬拜他。圣经当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信主前的保罗，就扫，那时候叫扫罗。扫罗曾经大发热心，他觉得他自己非常好的侍奉主哈，赞美主。他觉得他逼迫基督徒越逼迫，他就越是赞美主，越是侍奉主。结果怎么样？最后逼迫来逼迫去，到这个大马色的路上，最后主耶稣亲自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说，如果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献上这个的赎罪的祭。所以保罗前边才提到，我以什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为什么保罗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说，我们都已经献上了，对吧？这还需要你的慈悲有所献上？我本来我是献我自己，对吧？那我们为什么能献上？之所以能献上，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把自己献上。如果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献任何的东西给神。尤其像刚才旧约里面说的那些祭，牛也好，羊也好，斑鸠也好，牲口也好，是献的，但是根本是不要做。那第二个，行善捐书的祭，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这里边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如果说刚才那个送葬主人的祭是说的是神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这里边行善和捐书的祭也是说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主在临行的这个法利赛人哈，首先说这个法利赛人曾有一次问主耶稣说，律法的最大诫命是什么？那主耶稣回答说，就是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主。那么其次呢，就是爱人如己。那这个爱哈，我记得去年我们感恩节的时候，在汤姆弟兄家，我们有一个聚会哈。那聚会当中呢，这个汤姆弟兄跟我们分享，就讲到爱，有很多种爱。那圣经当中讲的神的爱，这个希腊叫，我还记得是阿达佩，这个爱，那个爱不是我们肉体情欲的爱，也不是我们因为喜爱喜欢有的爱，那乃是神对我们的爱。那种爱是付出的爱，那种爱是给你的爱。所以这里边行善和捐书就是说的这种爱，我们对他人、对弟兄、对灵兽用这种行善捐书的爱，把别人没有的给他，把我们自己有的跟别人分享，这乃是神所喜悦的。从文福音的记罗马书十五章第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能悦纳。那保罗在这里边他是说献上外邦人，实际上保罗就是说什么呢？是把那些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他们信主，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神所喜悦的。地上的如果有信主，就在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主在橄榄山上升天之前，他最后跟我们讲，跟这个使徒讲的是什么？这个使命就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就是主的使命，是让我们把福音传遍全世界，把不信主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最后还有甘心舍命的祭，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保罗这样讲：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那保罗在这里边开始他说以你的信心和奉献的敬礼，那这时呢实际跟上边讲的传扬福音的敬礼是一样的意思哈。但是接下来他讲到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许多，这个交奠保罗是一定有一个奠基的。那在旧约当中实际还有一种祭就是奠祭，这个奠祭就是把酒或油撒在坛上。那我们还记得如果你说创世纪里边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奠祭是谁献的呢？是雅各献的。雅各因为他这个得罪了他哥哥以扫，他用红豆汤把这个长子的名分骗了，他怕他哥哥害他，所以他们决定你就找你的舅父拉班去了。那他在去找他舅父的路上，他一天在那睡觉，他就满腹就做了个梦，他梦见天梯这个有神秘使者上去下来。那他醒了以后呢，他就在那立了一个石柱，然后把油浇在上面，那个圣经里面第一次的奠祭。保罗在这里边他说我宁愿把自己交奠在其上，就是说他为了福音的事工，为了有人归主，他宁愿把自己生命献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啊，这个奠祭。所以说呢，我们基督徒当效法保罗，就是说为了主的事工啊，为了福音的工作，我们也是真心的舍己。那这样的舍己，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刚才那个李东弟兄给我们唱的最后一首诗歌，就是把一切献于祭坛啊。那个歌里边非常好的歌词就是：当我们把一切献于祭坛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就有从神那里来的安慰。所以啊，巴不得我们那么坚定的信息，我们真的是愿意把自己也献上为祭，献给你的神。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把今天这样的一些信息你赏给我们。主，真的是我们感谢你，在旧约的时代你为我们预备了那各种明亮的祭，但是我知道那样的祭是不能除掉我们罪的罪。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道成肉身，你来到我们中间，你为我们亲自的摆上，你一次的献祭就成全了所有旧约中的祭。主，巴不得我们众人都背起我们个人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我们跟从你，就是在父神面前献上他所喜悦的祭，就是那颂赞的祭，就是那行善捐献的祭，就是那传扬福音的祭，就是那为主舍命的祭。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心怀意念，因为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如同活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能够在这地上成全，如同成全在天上。我们再一次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